志百家，各领风骚，请听民刊话谈。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民刊话谈节目，我是李心如。2014年5月28号晚，山东招远市闹市区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发生人命案，一名用餐女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群殴打死，凶手是当地金矿主张立东等六人。官方对凶手的袒护态度激起公众的愤怒。正当此时，当地公安部突然再放新料，说凶手张立东等人是因为信了一种邪教才杀人的。在当前中南海生死决斗的大背景下，将一起刑事案与邪教相联系，显然是被中共加入了最敏感的政治因素。然而这番说辞在民众中却引起了一场关于邪教的大讨论，网民们纷纷暗讽中共才是最大的邪教。第381期新卷周刊封面故事发表系列文章，对招远案内幕进行了深度分析。今天我们就邀请新卷周刊主编李大伟先生来我们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精彩内容。李大伟先生你好。
心如好，听众朋友好。
近来中国大陆的暴力事件啊是越来越多，很多人呢都觉得生活完全没有安全感，连大白天去闹市区都提心吊胆的。
是啊，就说这5月28号的招远人命案吧，被害人吴某在麦当劳等他先生和7岁的儿子去商场购物，就只有20分钟的时间，竟然就被当地恶霸张立东给活活的打死，而且啊事后官方是处处袒护凶犯。
哇，这世道也太可怕了。那中共官方媒体对这事儿是什么说辞呢？
中共官媒说啊，吴某与6名凶犯发生口角，这潜台词就是说啊，吴某也有错。
哦，那事实到底是怎样呢？
根据很多其他媒体的调查，很多目击者接受采访时都说，这6个人就像是喝醉了一样，在餐厅向不少人要手机号码，这个受害人吴某也被索要电话号码，他不给，结果就被打死了。
哇，真是令人气愤啊。
还有更令人气愤的呢，开始招远警方连凶犯的名字都不提，只是说张某。后来民众们就自发展开调查，才知道张某名叫张立东。
哦，那刚才您提到说这个张立东呢是当地的恶霸，那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官方说张某没有职业，事实上张立东是当地一个私人金矿的矿主，据说这个张某在当地政府有后台，所以招远警方都在袒护他。
嗯，难怪呢。
心如你知道，按照中国的法律，金矿啊是禁止私人开采的，而这个张立东却能够在当地开采金矿，可见他与当地大小官员的黑箱关系深厚啊。
是啊，简直是黑社会嘛。
一点没错，网络上还流传知情人的爆料说，招远公安局长孙宝东长期向张立东索取贿赂，于是暴徒张立东也因此掌握了不少孙宝东的犯罪证据。
哇，所以在这桩命案中呢，招远市公安局就成了张立东的保护伞。
没错，不过呢，招远命案的最重点还不只是官匪勾结形成黑社会势力。
哦，那是什么呢？
而是3天后啊，中共官方突然改口，说凶手张立东是因为信了一个名为全能教的邪教才杀人的。
哦，那这消息是哪来的呢？
是中共自己编出来的啊。网友们人肉追踪发现，没有任何人听说张立东曾信过任何教，而且官方的说辞中有大量的疑点，让人看出中共是在造假。
哦，那中共为什么要把这个刑事案硬是和邪教联系起来呢？
这啊，正是中共这场戏最大的看点了。本来招远警方是要袒护凶犯，想要大事化小嘛，但现在把这案子和邪教联系起来， 这就等于把它从一个独立个案变成了一个有组织背景、有连带关系的案件了。
那这不成了小事闹大了吗？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之前这个案子啊，的确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而已。中共的地方势力的确是想袒护凶犯，但是之所以后来中共又把这个案子和邪教联系起来，是因为有来自更高层的势力想利用这个地方案件进行炒作引申，把它卷入到当前中南海的大决斗当中。
哦，你是说中共后来对这个案子的解释和处理与中南海的江西斗有关吗？
没错，大家都知道中共高层已经分裂了，中南海的决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了。但是这个江西斗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新荣你知道吗？
嗯，那当然是权力了，要不就是利益吧，反正中共就是争权夺利嘛。
嗯，其实啊，争权夺利还只是表面。新荣你想啊，江派大老虎们贪污的钱几辈子啊都花不完的，他犯得着命都不要了，非要去跟习近平争利吗？再说夺权呢，就是把习近平弄下台，江泽民已经是块入土的人了，就是再让他当中共主席，恐怕他也没有力气当喽。所以啊，江泽民也犯不上这么拼命的夺权啊。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民刊话题节目，我是心如。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是招远命案牵出中共两份透明的邪教名单，代表了中共内部对法轮功问题的两种声音。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哇，你这一说还真是这么个理。那你说江派把身家性命都赌上要跟习近平斗，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根本原因呢，就是1999年江泽民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因为迫害没有借口，江泽民集团就大肆造谣抹黑法轮功，还冠以邪教的罪名。迫害已经持续15年了，几百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被活摘器官。江系血灾派们最大的恐惧就是这些反人类罪被清算，所以他们才要拼命的夺权。
哦，明白了，就是说他们是想要中共的最高执政者必须是江派的人，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清算呢。
没错，那现在的江系斗呢，江系血灾派啊是大势已去了，但是只要有机会，血灾派们就要想办法卷土重来。
嗯，那在这一次的招远命案中，江奇斗是怎么体现的呢？
首先呢，江派势力在案中发力，重炒邪教论，就是希望能继续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逼迫习近平对他们的迫害公开表态认同。
哇，这江派真是太阴险了。
嗯，不过大家都知道，中共镇压法轮功所动员的国家和社会资源超过了一场战争啊，不但在经济上难以为继，在道义上也面临着四面楚歌，这就让中共当权者不堪重负。
是啊，稍微有点正常智商的人都不会愿意去替江泽民背这口黑锅。
没错，所以呢，习近平阵营立刻在《法制日报》上刊登了一份邪教名单，上面有14种中共认定的邪教。不过令社会震惊的是啊，法轮功并没有出现在名单里哦。
哇，这也太明显了，习近平啊在用这份名单与江派做切割呀。
是啊，更有意思的是啊，江派马上利用他所谓的中国反邪教协会也拿出一份邪教名单来，把法轮功就写进去了。
那这个所谓的协会所出具的东西，即使在中共内部也没有任何权威性或者是法律效力啊。
就是啊，但是这可以看出啊，江派用这个方式继续向习近平挑衅。
嗯，那根据习近平阵营公布的这份中共内部认定的邪教名单，等于是说即使根据中共自己的法律规定，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也完全是非法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呀。
正是这样，而且这份名单啊并不是最新认定的哦，早在2000年和2005年中共公安部发布的两份公文当中就认定过14种邪教，里面啊都没有法轮功。
哦，你是说中共公安部发布的公文是吗？
是啊，而且很多大陆律师也发现，中共关于法轮功的文件，从1999年7月22号的民政部通告，到公安部的通告，再到全国人大的决定，以及之后两高院的司法解释，都没有定性法轮功是邪教。
嗯，所以根据法律，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可是中共在过去的15年来，一直是用邪教的罪名来抹黑法轮功，这个说法是从哪来的呢？
大陆知名律师郭连辉说呢，这个邪教的说法主要有三个来源。一个是1999年10月，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这样污蔑过法轮功。再有是1999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过评论，曾经这样污蔑过法轮功。
嗯，都是江泽民当政时的污蔑造谣。那第三个来源呢？
这第三个来源啊，就是最高法院的一个内部通知说法轮功是邪教组织，但是郭连辉律师强调，这三样东西显然都不具备法律效力，完全不能够作为司法依据的。
是啊，真是想不到这么残酷的一场迫害，它的开始居然是这么荒诞。
是啊，就这么荒诞。就是因为江泽民这个小丑的妒忌，很多网民们暗讽中共啊，其实就是最大的邪教。
其实啊，就从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和迫害看呢，中共的的确确是一个无恶不作、无法无天的邪教组织。
没错，其实很多中国大陆的正义律师和善良民众都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了这场迫害的非法和残酷，所以啊，才会有大批的正义律师愿意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
是啊，比如说高志胜律师、王永航律师、郭连辉律师，还有前段时间呢震惊中外的剑三江事件中，正义律师为了给法轮功学员做辩护遭到迫害和酷刑。
是，还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写联名信要求中共释放当地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比如黑龙江15000人按手印为法轮功学员秦月明喊冤，唐海县562人按手印营救法轮功学员郑祥兴等等。这些都说明中国民众越来越清醒了，站到了正义的一边。
这次招远命案牵出两份不同的邪教名单，正代表了中共内部对法轮功问题的两种声音。可以说中南海在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上已经是公开分裂，然而中共已经在这场迫害中把自己摆上了反人类罪的审判台。中共的垮台已成定局，要想自保，就既要与江派切割，又要与中共切割，二者缺一不可。好了，今天的民刊话谈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李大伟先生。
谢谢新罗，谢谢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